上帝亲手所写，亲口所说，他的诫命永不失效。
早上好，再次欢迎大家，也祝各位安息日快乐。初次来访的朋友可能会对我身后的摆设不知所云，为了照顾刚刚加入的朋友，我想再次说明，我们正在举办有关十诫的系列布道。当然，十条诫命是独一无二的，颁布律法的时候，整个一个民族都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这在整本圣经中是一个特例。上帝并没有借着圣灵将十诫默示给某个人并记录下来，他说我要亲手写下来。不仅如此，上帝还将十诫写在了不同寻常的地方，没有写在纸上，而是石头上。所以这些诫命是来自上帝的特别启示。我们认为，尤其是今天，有些人觉得基督徒不需要再遵守十条诫命了，对吗？圣经上所说的不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指我们不必再遵守十诫了？它是指什么律法？看来在现今的时代，我们非常有必要学习这个主题。该系列布道目的是为了高举上帝的律法，圣经称之为十条诫。上帝所立的约，在旧约十诫写在石板上，在新约十诫写在人的心上，但十条诫命只字未变。前面有过三讲，今天是第四讲，由于第一课只是介绍，所以今天该讲第三条诫命。如果有圣经，请与我一起翻开，我们来读出埃及记20章7节。虽然这不是最长的诫命，但它确实极为重要。出埃及记20章7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里两次提到名，上帝的名。今天这课会不停地提到名或名字，就像今天开讲前儿童班老师所说的一样，年轻人可以统计一下这一篇讲道下来究竟会提到多少次。接下来要谈论一个极其严肃的名字，上帝之名。这是一个重要而严肃的主题，但要知道并非所有的名字都很严肃。人的名字各有千秋，有的名字非常拗口，坦白讲，有人的名字还很好笑。大屏幕上应该就有一个，瞧瞧，简直不敢相信，竟然有人名叫齐大力。有个伙计在办公室上班，但他从未摆脱狗查理这个尴尬的名字。每到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同事们就偷笑。办公室的朋友们对他说，查理，你真该换个名字了，改个名没那么难，你去户籍科办理一下，花不了多少钱，但换名字这件事势在必行，赶紧去换一个吧。在同事们屡次劝说下，查理说好吧好吧。一个星期五下午，他去户籍科改了名字，周一他来到办公室，大家迫不及待想知道他的新名字。查理，改叫什么了？改叫狗胶纸了，但我真搞不懂这有什么不同。他以为大家都觉得查理是笑点。纽约有位犹太绅士，名叫詹姆斯，姓邦姆，和炸弹同音，后来他竟然给儿子起了个威力巨大的名字，原子弹。身边都有姓朱的朋友吧。有位农夫，他也姓朱，这个姓本身已经够有意思了，但他幽默感十足，给一个女儿起名叫朱爱我，另一个叫朱爱你。 听说过里尔喷气机吗？这个家族生产喷气机，网上有他们的全家福，他们给女儿起名叫桑达，桑达里尔，一个吊灯。有个人在美国著名的小苏打品牌还未家喻户晓之前，他的名字就已经起好了，他叫阿尔卡小苏达。我有个朋友姓梅罗，他妻子叫什么我忘了，但他儿子的名字我终身难忘，小家伙名叫马希尔，连读就成了棉花糖。我父亲他的前任妻子叫玛丽安，结婚后他的全名就成了嫁个单身汉。真是这样，有一名医生姓佩恩，发音是很疼，这就够难过了。更令人难过的是，他的父母并不知道儿子将来的职业，竟然给他起名叫达瑞尔·布莱恩，连起来就读成了会很疼。人们都喊他会很疼医生。有人读不准我的名字，姓倒是没问题，我们刚从菲律宾回来，他们读不准 dog 而是叫 dog， 狗牧师。而印第安部落的纳瓦霍人更可怕，他们叫我鸭子牧师，把 dog 读成了鸭子。自我介绍时他们觉得非常好笑，我琢磨了好久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笑，原来是以为我叫鸭子。有时我很难记住别人的名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有同感吗？反正我并不是总能记住大家的名字，尽管我在这儿20年了，认识的信徒不少，但要记住这么多人的名字可没那么简单。有时候遇到大家或其他人，我或许曾给他们证婚施洗，见了面却叫不出名字，因为年轻人变化太大了，正要说我认识他们。道格牧师，你怎么能忘了我呢？多希望这时候有人喊他们的名字，免得我这么尴尬。对于60多岁的朋友，我会说最近身体不适，一般都很准，对吧？有些名字令人发笑，有些名字很难记住，有的是很难读准。但当我们思考这些名字或绰号的时候，有一个名字，正如《存心节》里所说，超乎万名之上。在我们提说这个名字的时候，不可有丝毫的轻忽或不敬。上帝说不可妄称他的名，他一再强调这件事情的严肃性。如果对上帝的名有所不敬，他必不以你为无罪。换句话说，人若轻忽至高上帝的名就是罪，要崇敬这个名，上帝的名。或许我该解释一下妄称的意思，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妄称一词是源于希伯来文的 shout， 由于找不到对等的英文词汇，所以很难理解。在新国际版圣经中，第三条诫命的翻译相对清楚一些，不可误用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误用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詹姆斯·莫法特一本中写道，不可亵渎耶和华永生上帝的名。我们在这里读到的妄称，在圣经希伯来文原文中的意思是指以不敬的、邪恶的、不道德的、轻浮无礼的，或者是放任的、毫无意义的方式提说上帝的名。我们绝不可以恶意的或是以不敬的方式提说上帝的名，这是至高至重的名，就连古时的异教徒都教导百姓要敬重遵从他们那些神明的名字，何况这是耶和华的名。经上记着说，诗篇111篇9节，他的名圣而可畏。我时不时会去参加某些教牧人员的活动，他们发给我一个胸牌。就在不久前，我和凯伦去参加一个社区宗教活动，我发现牧师的胸牌有所不同，上面写着可敬的巴奇勒。我想我得改改，改写成道格牧师比较好，因为只有一个名是圣洁可畏的，牧师还不够格。 我认为尊重大学的教授、牧师、警察和法官，称呼他们阁下法官大人或警官是一种礼貌，这些表示尊重的称呼确实重要。但圣经记载他的名圣而可畏，耶和华的名应当受到最崇高的敬意。经上还说，利未记24:16，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要是熟悉利未记的这段记载，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这人亵渎了上帝的名，众人不知怎么处置，就带他到摩西那里。经上说，耶和华必不以妄称他名之人为无罪，怎么处置？上帝晓谕摩西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于是那人被处死，后果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他们目睹了上帝的灵格与荣耀。如果尤其是作为上帝的百姓，若不尊重也不崇敬全能者的名，后果是极其可怕的。若有什么名或什么词，应当谨慎的提说，用颤抖的嘴唇恭敬的称呼，那就是上帝的名，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有时候我们却满不在乎地提说他的名。第三条诫命吩咐人不可对耶和华的名有任何不敬，暗含的意思就是要崇敬上帝的名，不仅不可亵渎上帝的名，而且要以积极的、恭敬的、圣洁的方式提说他的名。可见这条诫命暗含着积极的一面，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真正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敬重他的名，不是禁止人提说上帝的名，而是方式要正确。正如耶稣警告在末后要防备假先知，这恰恰表明末后会有真先知，但要提防冒牌的，能懂吧？这条诫命暗示了积极的一面。还记得摩西那段经历吗？出埃及记3，上帝在荆棘丛中显现。摩西对上帝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用来反映上帝之名的至高词语之一，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圣洁的头衔。这的确是上帝的专属名称，但这并不是他唯一的名字。或许大家听说过拉丁文中的四字神名 Tetragrammaton， 这个前缀的意思是四。大家玩过俄罗斯方块吧？玩家要将各种四边形排列成行， Tetragrammaton 源自希腊文，意思是四个字母，四个神圣的字母 YHWH， 四个字母都是辅音。由于这个名字至圣至尊，犹太人并没有擅自加入元音，所以它的准确读音至今都是一个谜。如果你对此进行诚实的研究，你会发现这个名字的读音无人知晓。每当读到这个名字，犹太人都唯恐对上帝的圣名有所不敬，于是他们每逢提到主的时候都用阿杜奈来替代。整本圣经里凡是大写的主，我说的是雅各王版，或许是新雅各王版，现代的大部分圣经版本在提到上帝的圣名时，按照希伯来文的发音读作 Yahweh或拉丁文 Jehovah， 这是同一个字。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的朋友，每逢提到上帝的名，他们都读作 Jehovah， 这其实是拉丁文的读法。我们通常不会读作 Yahweh， 那样读并不为过，读作 Jehovah 也并无不妥，那是上帝的圣名之一。我们通常说主，全能的主，但这个名字的准确读音其实是个奥秘。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你会遇到一些人，他们认为不可妄称上帝的名是吩咐人探究上帝名字的正确读音。 以为这纯粹是在讲读音，但我认为这不是该条诫命的重点。人类的语言不同，所以他们对上帝名字的读音自然也不相同。比如英文中把耶稣读作 Jesus， 而西班牙人读作 Jesus， 犹太人读作 Yeshua。 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希望我们讲自己的语言，但是有人认为必须用某个特定的发音来读上帝的名，一旦发音错误，祷告就不会蒙垂听。这就好比要求人念诵某种带有魔力的咒语，如果发音不准，音节、重音和腔调不对，上帝就不垂听你的祈祷。上帝不会那样做，但你会遇到那样的人，他们一味强调发音问题。事实上，你会发现有些圣经版本真不知道是怎么推销出去的。人们现在再版整本圣经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凡是提到阿都奈或者主的地方，现在都要改成亚卫，因为他们确信这就是上帝名字的正确读音。一些犹太拉比认为根据一系列不同的方法可以推断出准确读音，尤瓦是其中一个。有个拉比认为应该读作维奥瓦，我感觉像是夏威夷语。所以人们想，你是怎么知道的？要是能推断出正确答案，破解这个读音之谜，上帝一定会给你特别的好处。我可不这么想。上帝之所以禁止人妄称他的名，我认为重点不在这个名字的读音，而是吩咐人应当晓得他的身份，尊重敬畏他的头衔。幕后会有许多人称呼主的名，但他们却并未遵行天父的旨意。马太福音7:21，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重点不是口称他的名，而要行事为人与这名相符。不妄称上帝圣名的最好方法就是效学基督的生活。现在这几乎算是错误的政治言论了。不过在过去，女人嫁给男人之后就会娶丈夫的姓。凯伦有些不情愿，因为嫁给我就得改叫单身汉，一结婚就成了单身汉，是吗？在我们的文化中这很普遍，设想妻子娶了我的名字却与别人鬼混，这就算是妄称了我的名。口口声声说嫁给了我，却把爱给了别人。我们把这个道理延伸一下，受洗之后我们口称自己是基督徒，名义上取了上帝的名，行为却与世人无异，这就是妄称上帝的名，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三条诫命的重点不是读音。我记得圣经里有个故事，当时以色列的众支派彼此征战，问题是他们的模样和穿着都差不多。当时以色列的一些支派与以法莲人打仗，他们想怎么判断逃跑的人是不是以法莲人呢？没准有的是马拿西人呢。有人说有主意了，以法莲人咬不真，字音读不清，是波列，他们一定会读成西波列。咱们把守约旦河渡口，要求每个过河的人说是波列，以法莲人一定会读成西波列，然后一刀毙命。这个测试很成功，所有读不清是波列的人都露馅了。咱们美国也有口音问题，对吗？要是去路易斯安那或阿肯色州，还有就是波士顿，他把纽约读成 New York 很常见，把 law 读成 lar。 我在波士顿住过一阵子，他们口音很重，再去德州瞧瞧，那儿可是刚上了新闻，对吗？虽然都是美国人住在同一个国家，可口音是千差万别。主是按照口音审判人吗？记得多年前，可能有人记得， 美国初次从日本引进三菱汽车的时候，人们还不习惯这款日系车的名字 Mitsubishi， 现在都会读了，因为现在这一代人都长大了。但三菱公司意识到美国人不准备选购这款车，毕竟车名都读不准，我是指最初的时候，于是该公司制作了一则商业广告，我记忆犹新。广告中有个美国人来到三菱的 4S 店，他打量着那辆车却叫不出名字，店里的日本收车员试图教给他正确的读音，请读 Mitsubishi， 美国人说 Mitsubishi， 怎么调整舌位都读不成，最后那个美国人都要发火了，日本人说没关系，你们美国的雪佛兰我也读不准，如果你也读不准没关系，毕竟咱们的雪佛兰他们也读不准。如果人读不准上帝的名，他就会审判我们吗？大家应该见过口吃的人吧，还有的人生来就口音很重，他们第三条诫命可不是在讲上帝名字的发音问题，而是讲有人自称是基督徒，行事为人却名不副实。 Amen。 上帝的名字很多，不必只局限于某一个。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女王之一就是当今英国的伊丽莎白二世，她刚刚登基的时候还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的私人秘书问女王陛下，您喜欢让人怎么称呼您？她说，当然是我自己的，还有别的吗？因为他们通常会给帝王非常特别的名字，他们都有官衔。我给大家读一下伊丽莎白二世的头衔：承上帝洪恩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他领土和属地女王，英联邦元首国教的捍卫者伊丽莎白二世。皇室对待名字非常认真，他们的权威和地位越高，名字往往也就越多。这个星期我读了有关君士坦丁堡皇帝鲍德温二世的介绍，每当在官方文件上签名的时候，他得用两天的时间才能写完他的全名，名字实在太长了，一天只能写出一半，休息一夜之后第二天完成剩下的一半。因为这是陛下的名字，是皇家的礼仪和规矩，这可是一国之君的名字。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有许多名字，我们很快会讲，以赛亚书九章记着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里所说的名是个单数，并不是复数，他名要被称为，然后却罗列出上帝一系列的名字。既然地上的君王都有冗长的头衔，那么如果有一位配用大量的词汇来表达他的身份，那无疑是上帝。他的名字最多，通过查考我发现在整本圣经中，圣父上帝和圣子上帝约有240个称号，这或许也包括圣灵上帝，我不知道，一会儿再给大家详细讲。在腓立比书，这也是今天的存心节，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可见这是一个万人屈膝敬拜的威严之名，一听到这名便屈身下拜。不仅是地上，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这段经文是个证据，表明耶稣是圣子上帝，他当受敬拜，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对吗？要因耶稣的名屈膝，除非上帝违背他的律法，否则耶稣就一定是圣子上帝。耶稣怎么教我们祷告？他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第一句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关于第三条诫命比较特殊，是个特例。要知道，在整本新约圣经中，其他九条诫命均有复数，但你曾否在新约圣经中见过第三条诫命？最接近第三条诫命的就是 主导文中那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新约圣经中并没有对这条诫命逐词逐句的复述。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轮到第四诫时，你会听人说，或许有人听过，他们说不必担心第四诫了，因为新约圣经中唯一没有复述的就是这条，听说过吗？这纯属虚构，人们不断重复就信以为真了，事实绝非如此。新约圣经中唯一没有提及的诫命是第三条。这是不是意味着今日的信徒可以妄称上帝的名呢？断乎不可，这不足以作为论据。第四诫也是一样，何况新约圣经里提到过这条，上帝的名是威严的。我们要本着恭敬谨慎地提说他的名，这是圣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身边都是些爱说脏话的人，我可没有以此为荣。对于他们来讲，说脏话就像家常便饭。我爸爸说脏话，自从我记事以来他就爱骂人。我妈妈也说脏话，还有我的爷爷奶奶，简直脏话连篇，没法给大家演示。耳濡目染的我从小就熟悉这些污言秽语。第三条诫命至少包括禁止人说脏话，经上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基督徒绝不可误用他们的母语用来说亵渎的话。诗篇八篇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他的名极其佳美。提说的时候不能掺杂任何不敬之词，基督徒必须杜绝一切的脏话。若自称是基督徒却说一些下流的肮脏的亵渎之词，难道只有我注意到了吗？如今对于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审核越来越马虎了，有很多污言秽语频频出现在千家万户的荧屏上。记得小时候电视上绝不容许出现不堪入耳的脏话，但现在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不仅晚间的节目脏话连篇，大白天也不例外。粗俗的语言，人们为什么非得说脏话呢？记得著名的电台广播员保罗·哈维有一篇极为动人的演讲，凯伦也去了，那是经上记者说的伙伴会议。保罗·哈维说，英语是一种很棒的语言，真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用污言秽语糟蹋这门语言。只要你足够聪明，一定能找到恰当的词汇表达你的想法。通常来讲，说脏话的人往往暴露了他们没有足够的自控力，而且表明自己缺乏教养，他们在自己所掌握的词汇中找不到恰当的词，于是就使用非常粗俗的词汇，试图引人注意或博人一笑。最优秀的喜剧演员既能博人一笑，又无需借助下流的词汇。其实，这就够了。还记得桑德斯上校，他创办了肯德基，后来他加入了基督教，而且一生忠心交纳十分之一，上帝显然也厚赐于他。桑德斯说，悔改归主之后，他有一半的词汇都作废了。看来他那方面的词汇掌握了不少，我也曾是那样的人。我之所以晓得上帝和圣灵真实的存在，是因为我悔改成为基督徒之后，有那么一阵子，甚至在接受耶稣之后，我还在讲脏话。但每次说脏话，我都意识到自己错了。之前我脏话连篇，习以为常，接受耶稣之后才明白这是罪。我说，主啊，你得帮帮我。这个习惯根深蒂固，我不加思索就会脱口而出。对我来讲，上帝存在的最大证据之一，就是在那样祷告之后，每次脏话一到嘴边，我的舌头就像踩了一脚紧急制动一样，正要脱口而出，咯，我就说，哦，好吧，最好换个词儿。我不得不扩大词汇量，真的，这种事儿时有发生，我就想这是奇迹。每次还是别模仿了，每次那样，圣灵突然会说，哎，刀哥打住，换个词儿吧，找个好词儿，收回你的脏话。 要是熟知我的过去，了解我的用词习惯，你一定会说这是个奇迹，简直不可思议。虽然我的过去不堪回首，但我相信上帝的圣灵可以改变人心，去掉我们不良的习惯。哥罗西书四章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传道书十章十二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说到不敬之词或亵渎，你绝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还有很多其他的粗言秽语，其实是属于灰色地带。例如，有时人们会说，我永远不会在咒骂的时候妄称上帝的名，但他们说老天瞎眼，刚才的掩饰令我浑身不适，但愿你从不这样说。那是个衍生词，其实你想直接说出上帝的名字，但又觉得不妥，于是就变了尾音。你身边有多少人这样说？有人说我绝不会妄称耶稣的名，却说 Jesus。 这类的半脏话其实还有很多，今天的人早已司空见惯了。作为基督徒，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只要不是好词或者有所怀疑，那就属于脏话的范畴。就像那个苏格兰老人，想知道自己的衬衫是否足够干净，于是对着窗户举起衬衫，想看看还能不能再穿一天，然后又闻一闻，妻子说如果有所怀疑就一定是脏了。所以如果不确定就换个词，好词多的是。有人说，通过人们所掌握的词汇量，往往可以判断出这个人的智商。如果杜绝脏话而用其他词语代替，那么人们会认为你的智商提高了。有谁认为喜欢咒骂的人往往更加聪明呢？不，人们一定认为这个人不认识上帝。所以得谨慎，还要教孩子谨言慎行。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我认为要想遵守第三条诫命，一丝不苟地照着去行，不妄称他的名，你需要悔改。因为如果你爱上帝，如果已经重生并且爱主耶稣，看出他为你的罪而死，那么当听到人随随便便提说上帝的名时，你会痛心入骨，因为你敬爱他。你会想，他们怎么能这样讲，我必须保守自己不去公然谴责或与说这话的人对峙，否则24小时干这个都不够。当听到别人随意提说或妄称上帝的名，有时在健身房真想跟人理论一番，要是朋友，我会说，你知道我是基督徒，你妄称上帝的名会让我非常难过，请换个词来表达你的想法。为了明白这条诫命的真实含义，你必须要爱他。一旦爱上他，你就绝不希望听到有人玷污或亵渎他的名。这是内心的改变，全部律法的总纲就是爱。要想切实的遵行诫命，就必须爱主。我有个忠告，如果你认为自己不爱他，先假装也行。说真的，你交纳十一的动机或许不对，但先交就是了。虽然没有妄称上帝的名，或许并不知其原因，没关系，先顺从就好。知道吗？你的动机终有一天会摆正的，会因爱他去做事，但你得先照着去行。第三条诫命也涉及在启示或许愿的时候该如何谨慎使用上帝的圣名。耶稣对此有过论述，咱们先来看看摩西的记载。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上帝的名，我是耶和华。主希望我们本着最好的理由顺从这一吩咐，他说我是，他名叫什么？自有拥有者，上帝神圣的名，亚威，之前讲过，意思是自有拥有者，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耶稣说，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 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当人们开始海誓山盟指天为誓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你会说，我保证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如果素来说话算数，为何还要加上那句我保证呢？如果你素来言而有信，赤诚相待，一诺千金，为什么还需要发誓呢？为什么别人都不敢相信你的话？为什么必须要问你当真吗？敢发誓吗？说话算数吗？那说明若不发誓你就不可信，都懂吧？应该言必信，行必果。有人曾经论到斯堪的纳维亚浸信会的基督徒，人们说他们说的每个字都是誓言，因为他们非常诚实，所以人们会评价说他们说的每个字都是誓言。但在基督时代，法利赛人有一套包装精美的誓言，他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不必信守誓约，若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就该谨守。这就好比一个人说，是的，我保证，但我可是手指交叉着说的。记得手指交叉吗？都成逃避条款了，不知道这是怎么个来头。有人说，谅你也不敢，给你两个胆儿也不敢，这都是些文字游戏。你保证，我保证，敢指着你妈妈的坟墓发誓吗？听过这种吗？真是无奇不有。你会想，难道主的名还不如你妈妈的坟墓更重要吗？要知道基督徒是取了主的名，难道这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补充些别的东西？耶稣就是这个意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马太福音23章再次论到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在誓言上大做文章。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耶稣说，你们这瞎眼的人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上帝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耶稣主要在讲，只要启示就必须严肃对待。顺便插一句，有些基督徒认为什么事都不可起，例如在法庭上有人说，耶稣说过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上帝禁止人启示。耶稣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旧约圣经中清楚说明人可以启示，而且那是一种正规的承诺，他们不可以起假誓做伪证。今天在法庭上依然会有人让你手按圣经，或者要求你举起右手发誓，我保证如实陈述，如为誓言，愿接受法律的制裁，对吗？现在也这样，基督徒不可以那样做吗？当然可以。耶稣受审时有没有回答那句誓言？是的。大祭司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所以耶稣并没有吩咐人不可以在某些公文上起誓，基督徒当然可以起誓，我不会曲解这部分内容，但你必须信守誓言。记得我父亲和某些人做生意，他对我说，这个人很诚实，握个手就可以进行100万美元的交易。签合同之前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定会信守承诺，过去不都是那样吗？人的话就是他的契约，也是保证言必信，行必果，取信于人，他们对自己所说的话信守不渝，名副其实的一诺千金。这部分讲的够多了。的确，论到上帝的名，我们所面对的乃是上帝的名声。 圣经更多是在讲上帝的名誉而非名字的读音。这则广告我之前提过，或许有人还记得，有人在寻找丢失的狗狗。寻犬启事是这么写的，棕色，有数处斑秃，右腿在一场事故中骨折，左臀受伤，右眼失明，左耳在斗殴中被咬掉，名叫幸运儿。狗狗的外形和这个响亮的名字严重的不符实。如今挂名的基督徒比比皆是，这些人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什么行为对基督教的危害最大？答案是自命为基督徒，生活却与基督背道而驰。他们有名无实。名叫幸运儿其实不是。北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洛杉矶，货轮纷纷驶入港口，海关的仓库里虽然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可惜全都是贴牌货。要是想买几条牛仔裤，你更喜欢买李维斯或威格，还是跳蚤市场上那些标有名牌正品的所谓的牛仔裤呢？我可无意冒犯那些山寨生产商，但阿迪达斯或耐克正品店的网球鞋与我们在高仿店里或沃尔玛超市购买的商品质量一样吗？你或许认为贴着名牌商标的质量就好，是吗？不过那可是贴牌，人们把一些昂贵品牌的商标贴在废品上，然后运到美国。海关人员检查集装箱时，扣留了这些假货，不能送回去，也不能出售，于是仓库越建越多，一座接着一座，全部用来存放伪劣产品。虽然贴着名牌的商标，却不是原厂生产的正品，全是垃圾。记得出国布道时，我在某个宾馆门口遇到一个人，他说我有一些劳力士手表，你们买吗？出于好奇，我说让我瞧瞧。于是他打开一个大盒子，里面用别针固定着多款手表，上面果然写着劳力士，而且看起来像是金表。我仔细瞧了瞧，能看出有些地方不对劲儿，但和正品确实很接近，算是高级仿品，但我没有买。首先它看起来很可疑，另外我可以肯定，外面虽然标着劳力士，实质却是越南或其他地方生产的。同样的道理，有很多人外面挂着基督徒的标签，内心却依旧是很世俗。说到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意思是内心要改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遵守这条诫命。经上记着说，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箴言22:1。同一位作者在传道书7:1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圣经中有多处经文论到了美名，这是在讲声誉，谁的名誉最好，谁拥有世界上最美的名声，谁的一生能与耶稣的生平媲美，没有别的名字像他一样。所以论到主上帝的名，他每位父母，你们都有姓氏，有孩子，生活一阵子之后会结交朋友，渐渐有了名誉。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生活中代表这个家，如果但愿不会，如果你的子女犯下严重罪行，列入了国家 A 级通缉令的名单，你会身败名裂，对吗？也就是毁坏了你的名声。请问挂名的基督徒对上帝的名誉做了什么呢？我们妄称他的名，使之成了笑柄，上帝的名因此被人亵渎。大卫霸占别人的妻子之后，先知拿单对他说，这件事要大白天下，你的仪式英名扫地了，纵使你曾无往不胜，也得了被圣灵充满的美名，但美名却要变为臭名。先知拿单对大卫说， 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世人喜欢看到自命为基督徒之人做出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真的。他们喜欢看到电视布道家跌倒并为此喝彩，他们热衷于强调这些事，为什么？因为这让他们更有理由留在罪中，可以为自己没有降服于耶稣而辩解。魔鬼和跟随他的人总在寻找充分的借口，侮辱亵渎上帝的名。罗马书2:24，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上帝的名因你们受了亵渎，这里的你们显然是指犹太人。最后，快到最后了。出埃及记20，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我们该觉得战惊。1886年11月18日，时照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怀艾伦写道，许多人在祈祷时以不恭敬的态度提说至大耶和华上帝的名，这颇使圣天使不悦并感到厌恶。看来即使祷告的时候都要谨慎。天使以至大敬畏之心提说这一圣名，天使尚且如此，何况我们？他们提说上帝的名字时总是掩上自己的脸面。他们也视基督的名为圣，并以至大敬畏的心提说这名。那些在祷告时以庸俗不敬的态度称呼上帝的人，他们对上帝及基督的崇高圣德或属天的事毫无认识。如果我们能进入宇宙，升到上帝的宝座那里，亲眼目睹围绕在他身边不计其数的大能而明亮的服役之灵，再听一听敬拜上帝的庄严音乐，看一看耶和华的大能与威严，以及他所统辖的无垠的宇宙，我们连提他的名字都会万分谨慎，即使提说他的名也会毕恭毕敬。关于上帝的威严，我们实在是缺乏正确的概念，对于他的大而可畏也是孤陋寡闻。我们都知道，今天每个人对上帝的威严都有些贬低，他们希望上帝能成为孩子们的友伴，却容易在另一方面犯错，就是在心里把上帝当成了哥们儿，忘了该多么恭敬地对待主的名，忘了这名大而可畏。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要奉他的名祷告，这可是蒙垂听的关键，对吗？奉他的名祷告，仅仅是指在祈祷的结束提说并正确读出他的名字吗？仅仅是不忘在祷告的结尾说一句奉耶稣的名 Amen 吗？这是我们的一己之见。喜乐的泉源第11章，该书的作者说，奉耶稣的名祈求不是指在祈求的开始和末尾提起他的名就够了，却要存着基督的心智和精神祈祷，同时又信他的应许，靠他的恩惠并行他所行的。奉他的名祷告是指相信上帝，做他的工，追随他的名，因我们是他的儿女。提说上帝的名并不在禁止之列，基督希望我们能本着心灵和诚实提说他的名。最后在启示录7章说了3次最后了，是吗？这里告诉我们，末后那些得赎之人要受印，所有的恶人要在额上和手上印上受的印记，对吗？得赎之人如何？他们有什么？启示录7:3，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他们额上有什么？启示录14:1，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这个名会写在如今对他的名毫无敬重之人的心上和额上吗？如果我们现在不尊重或者亵渎妄称上帝的名，他的名会写在我们额上吗？要想在那日额上有他的名，最好此时此刻就能意识到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是圣洁之名。耶稣在启示录3:12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上帝要把他的名写在我们额上。有一点非常重要，这个名字其实涵盖了耶稣的方方面面，是他众多名字的一个代表。前面说过，在结束的时候会与大家分享圣经中上帝的一些名字，他是王，所以名字很多。经上说，他被称为中保、羔羊，他是复活与生命，他是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他是审判人的主、万主之主、常经忧患之人、教会的头、夫子、诚信真实的见证者、磐石、大祭司、门、活水、生命的粮、沙伦的玫瑰，他是阿拉法、峨眉加、真葡萄树、弥赛亚、大教师、圣者、中保、蒙爱的，是之子、木匠、好牧人、世界的光、看不见之上帝的像、道、房角石、救主、仆人，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全能的主、永在的父、示罗、犹大支派的狮子、自有拥有者、万军之君、万王之王、和平的君、新郎、独生子、奇妙、测试、以马内利、上帝的儿子、晨光，他是 Amen、 犹太人的王、那先知、救赎主，他是锚，是明亮的晨星，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描述上帝的品格与特征以及其名誉的美丽辞藻，就像是一个万花筒。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代表我们要在生活中塑造的一切特质。圣经告诉我们要跟随主耶稣，越跟随他，越注视他，仰望他，他的形象会越来越多的印刻在我们心里，他的名会写在我们额上，我们会变得像他。人们看到我们会说，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能看出来，因为他们彰显了上帝的名。我希望额上有他的名，我愿意恭敬尊重这名。朋友，这是你所愿吗？
15岁那年，我出于好奇，买的生平第一包大麻。从15岁到23岁，我不断尝试着用各种事物麻痹自己。23岁那年，我已经尝试过所有的毒品，再也没有力气寻找幸福了。一天，我像平日一样，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开始喝酒。一喝酒就想寻找更大的刺激。这时，有人带来了阿普唑仑，还有人带来了其他我喜欢的东西，就是可卡因。这一次我不假思索就全部服下，于是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5点都没醒。那天晚上我的室友出去工作，他第二天下班回来发现有些不对劲，因为从他走到回来，我睡觉的姿势一直没变。他试着叫醒我，我却怎么也醒不了。爸爸妈妈找到我的时候，他们发现我像个胎儿一样蜷缩在病房的一角，不省人事。一直到第二个星期，我依然处于昏迷的状态。到第二个月，我已经逐渐有了好转，能坐在病床上了，但我不得不重新学习走路。父母为我在田纳西的山谷中找了一个休养所，说实话，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可问题是，他们都是基督徒。更糟糕的是，当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教会的时候，我竟然答应了。在牧师为会众祝福之前，我异常兴奋，因为我在准备着自己的逃跑计划。那天晚上大家都去休息了，等我听到了他们的鼾声，确保全都熟睡之后，我去厨房偷了几根香蕉，背上双肩包出发了。我发现自己能保持清醒。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走自己的路》。当然，我对清醒的定义是每天有足量的大麻供应，而且周末还有酒喝。不过，要是喝大了，我得服一些镇静剂。要求不高，有酒、有大麻、有镇静剂，这就够了。 我发现自己被困在休斯敦的大街上，装衣服的行李不见了，手机不见了，钱包没了，车票也不知去向，除了身上那件衬衫，我一无所有。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神秘人出现了，他个子很矮，而且像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带我去吃了些东西，当晚还帮我安排了住宿。现在想起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一名天使。我爸爸驾车到休斯敦来接我，又把我送回到田纳西州，那个坐落在原始丛林的休养所。那里有台卫星电视，荧屏上那个布道士叫道格·巴契勒，我喜欢听他讲，喜欢他讲解圣经的方式，浅显易懂。况且我俩有过相似的经历，我偶尔谈起道格，谁料休养所碰巧有一整套道格的正道磁带。我有时早晨四点就会醒来，匆匆起床，在早饭之前连看两盘道格的正道。我就这样紧盯着电视，津津有味地观看道格·巴契勒的正道，一字不落。我已经厌倦了各类谎言，也不再相信自己的谎言。太好了，我终于找到可以信赖的可靠的真理了。我康复之后回到家，奇妙真相的艾里克·弗里肯格恰好正在我们当地教堂举办布道会，这场布道会坚定了我的信念。从那时开始，我下定决心要跟从耶稣。我为奇妙真相而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所讲的内容全都是以圣经为根据。他们派遣乐意与人分享真理的布道士出去做工，我感谢他们此时此刻还在世界各地布道，改变人的生活，就像当年改变了我。